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老爸呢？
也不晓得耶，老爸一早就不知道去忙什么了。
会不会去跟早晨运动的朋友聊天去了？哎呦，那如果这龙门阵一摆，可就忘了时间。哎，别去，老爸都七十几岁人了，可不会忘了回家的路哈。
哎，说起忘了回家的路，哎，你汇给那个失智老人基金会的钱，你汇了没有啊？
什么失智老人？
什么失智老人？
啊？
哎，老爸，你回来了。
你们说我啊？
不是啦，不是你，是失智老人呐。哎，老爸，你一大早去哪儿了？
你不是说汇钱给失智老人吗？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我一早就去工作了，赶在邮局开门的时候成为第一个邮局的客人。
哟，
免得你们为了钱汇钱的忙去跑来跑去忙碌干什么？
嗯，
你们就可以多在家里休息一会儿，怎么了？老爸这么老了还怕什么？
哎呀，老爸不是啦，丽莎她还不知道你一早到哪儿去了，是媳妇儿无限的关心跟爱心。不过真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奇迹让失智老人有所依靠啊。本来我该去做的工作你看老爸都抢着做好了。
就是啊，
嗯，不好意思，
奇迹不一定是有，
嗯，
不过呢倒希望这个真情可以让失智的长者感受到爱，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温暖了。
嗯，哎，今天的福音里头好像也有奇迹耶。哎，丽莎，你来念念看吧。
好，福音是圣马谷福音。那时候耶稣又坐船回到对岸，他还在海边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周围。当时来了一位会堂长，名叫亚伊洛，他一看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恳切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来给她复手治好她，叫她活下去。耶稣就和他一起去了，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拥挤着他。当时有一个妇人患血漏症已有12年，看了许多医生，受尽许多痛苦，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不但没有见效，病势反而更加重了。他听见有关耶稣的传说，便从后面挤进人群中，摸了耶稣的衣服，因为他心里想，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的病就会好了。果然，他的血源立刻干了，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已经好了。同时耶稣觉得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就转过身对群众说，谁摸了我的衣服？他的门徒对他说，你看群众在你周围挤来挤去，你还问谁摸了我？但耶稣还是向四周观看，要知道是谁做了这事。那个妇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就战战兢兢地前来，跪在耶稣跟前，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他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了，并且告诉他们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再劳动老师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会堂长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只带了伯多、雅各和雅各的弟弟若望。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耶稣看见一片混乱，有的哭泣，有的哀嚎，他便走进去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大哭大嚷呢？这女孩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她，她就把他们都赶出去，只带着女孩子的父母 和跟随他的人进了女孩子的卧房，他拉着女孩子的手对她说：塔利塔古木，意思是说，女孩子，我命令起来。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那时她已经12岁了。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耶稣郑重嘱咐他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女孩东西吃。
嗯，
很特别吧？
好神奇啊。
他一路上做了两件神奇的事情，啊，这个我在想，因为从这个他又在最后耶稣又再次的嘱咐他们说不要让任何人
知道
这个事哈，那可见的耶稣这一次去接触的这些群众啊都是信他的人，能不能这么说？
有信他的一定有怀疑的，一个一重的没有那么纯的，也有试探的，所以耶稣才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传出去，怕那些经师法利赛人呢，
又收到一些证据，
又开始来找麻烦了。
哪怕他这里面有两件奇事啊，一件就是患血漏症的病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呢，她生病已经12年了。那其实他并不是觉得说耶稣就能够医治他，对不对？他只是说有很多传说，说耶稣能够治人病，有很多这些传说。那这个妇人很有意思啊，他是从人群中
挤进去，
他往前挤，然后摸他的衣裳。
对，
但是下面这个就很重要
啊。
当他摸他衣裳的时候呢，他就讲，他心里自己
在想，
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的病就好了。所以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我只要摸到你的衣服就行了。我觉得好感动哦，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这样的认定说我摸了谁的衣服，摸了多么的衣服我的病就会好，没有人有这样的信心吧。
好像在最后这个耶稣要被受定的时候，这个妇女也一直跟在他身边没有离开。
而且你看哦，在那个同时，这个写的真的很棒。他说同时啊，耶稣觉得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而且还问，谁摸我的衣服啊？对不对？
对，
可见那个衣服对耶稣，对这个患血漏症的病人来讲，是一种交流。就是在那个当啊，一个有信德的人，而一个愿意爱人的人，他们中间就治好了这个病。
对，
好神奇哦！我非常喜欢。
两个是相互往来的一个关系，互动的一种关系。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
对，
他的这种。这么强的一个信心呢，真的是我想在圣经里面也很难看到说有这么强的信心的一个人了。那这个爸爸救女儿的这个，他我在想呢，他完全只是说听人家讲他能救，他你一定要去，你死活你都得去一下。可是他的这个程度跟这个血漏病的妇女的这个信的程度有差距的，我是觉得。因为这个妇女是，我只要摸到她衣服就好了，我根本不要你说话，那他还要去，要希望他给他复手啊，让他活过来啊。所以
好，你这个就讲说，一个是切身的问题，我自己的感受得到，因为我自己病了这么多年，对，我感受到，我只希望摸到他衣服他就好，这种信念啊。那在我们普通的意识当中，有这种信念就发出一种心电，心电会感应到，那我们就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情，耶稣治病的能量一定有，不然的话他不会一句话瞎子就看见了，瘸子
就
能走路了，他有那种能量。那么这能量呢，一般的能量都是他亲眼看到的，有自己发出去的。这个好像什么偷电的人把电接过来，突然间能量跑掉了，他没看见，是很奇妙的，就说我有我的能量，信念的强的人就接触到这个头来，心电感应就把他能量给他吸走了。
然后后面也很神奇哦，因为耶稣啊，他的门徒跟他讲说，你看这么多人挤来挤去，谁摸你的衣服啊？当然
大家很多人在摸，
对呀，很多人在摸你的衣服嘛，你看大家撞来撞去的，对不对？那 那个门徒等于有一点觉得，老师你怎么搞的这么多人撞来撞去，谁能理
解
谁知道啊，
你还要讲这个。
可是你看耶稣啊，他还向四周观看哦，他要知道究竟谁做的这个事。
嗯，
那个妇人也很绝哦，他就觉得哎，我做了，我应该自己去承认。所以呢，他就走到耶稣站在经里起来，跪到耶稣跟前，就把事情告诉他。这个好棒啊，我一直觉得这一段真的很感人，而且彼此之间的那种爱啊，无私的爱，而且一个是那么大的信德，就是说我只要摸到衣服就好，我只要摸到衣服就好，你看他那种信德，那边的那种爱的，耶稣你看那么多人摸他的衣服，他大可不理智嘛，
没有感应到。
对啊，
就那么多人去摸他衣服，只有他就出去一股能量，他没有咚通过出去都触电了。
好，那这里就我们刚才上个礼拜所谈的那个问题啊，祈祷。他已经在心祷，心里面祈祷，我将摸到衣服我要，我要一直心里我会好，我会好，我摸到衣服我会好，这就是祈祷啊。祈祷就产生一种力量了，对，有这种力量就勇气真的去摸到了。因为你一直念说摸到我会好，我摸到衣服就会好，哎，那就回想过来，你真的摸到衣服你就会好嘛？那也就是说，他的祈祷讯息耶稣收到了，能量才会跑出来。他感觉到有的人在祈祷，啊，祈求这东西，哎，到底是谁？我要看一下，这为什么我的能量跑出去呢？这是两个人的感受，所以这么多群众中间只有一个人感受到他的血止了啊，病好了，一个人感受到我的能量跑掉了。
对，
这两个互相互的感应，感应什么？是我祈求的感回响，我祈求他回响啊。
那对方是允诺了这个事情，
哎，我你祈求我就给了啊，但是我要看一下你到底是谁，
不能随随便便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谁的乱给
啊。哎，我们可以要这样来解释，好吧？那就是说，哎，的的确确他是信念信得很强很强，
嗯
啊，我想摸到有一直念这件事情啊，所以就像某些宗教念真言一样反复的念，那自然会出现。那这我们就叫意念，就念力，
念力，
念力会感让对方感受到。
所以耶稣也明白地告诉了这个患血漏症的病人，他就告诉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地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而且耶稣把他当成自己非常钟爱的人，所以他叫他女儿，并且同时也告诉四周的人，就说只要你相信。对，
好，这里面他感觉到他病好了，但是没有好的止住了，你摸
了
止住了，对不对？止住了。后面这句耶稣说，你的病已经好了，那才是真正的治
好
了。
对，
他确定被认定了，说他好了。
然后你看前面这个患血漏症的病人跟后面的会堂长就完全不一样。那个会堂长家的女儿等于生病了，而且病好久，是快要死了啊。然后会堂长是恳切地请求耶稣说，你去给他复手治好他。那这时候当然有人从会堂长家里就说，女孩死了。
死了。
死了不必再叫耶稣了，因为已经死了。
处理后事吧。
然后耶稣听见他的话呢，记住哦，你看他听见的话就对会堂长说，不要怕，只要信。
对。你只要有
这个信。很重要。
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在那个传播福音的时候的话，常常引用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任何困难只要信，那你任何担心都是多余的。
然后后面呢，耶稣其实是在教导这个会堂长跟他的门徒，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他到了那个会堂长家里，当然一片混乱了，因为会堂长是一个官儿嘛，那他家女儿都已经再见了，所以呢当然就是一片混乱。那他大方方的走进去跟他们讲了，哎，他胆子也很大，他说，你们为什么大哭大啊，这女孩并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然后大家就讥笑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她都已经死掉了。对，耶稣下面做的呢其实很有意思， 他并没有带着众人进去看他行的奇迹。
嗯嗯嗯，只带了女孩的父母跟跟随他的人。
嗯，就三个门徒。嗯，然后他们走进去的时候，他就开始施行自己的神迹。
嗯，
那我们似乎可以看得出来，真正在这一大群人当中，谁真正听了不要怕，只要信这一句话？
这个女孩。
我觉得耶稣带进去的人都相信了这一句话。
不要怕，只要信。
所以耶稣会在他们的面前行这个神迹。
嗯，这女孩子是最相信的。
那女孩子死了嘛？
没有，她是对着会长说的。
对，她主要是要教会堂长的门徒。
所以真的来讲说，以后变成我们传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句格言。
嗯嗯嗯，
不要怕，
只要信。
对。
所以还是强调了这个信德是。信德是三德之母，你有了它，其他的望德爱德就都出来了，对不对？你只要信嘛。
这三个就像那个三位一体一样，
一样
它是互相影响的啊。嗯。
嗯，
我记得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很有信德啊，
嗯。
那你觉得你很有信德，但是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信德、望德、爱德这三者当中，
嗯，
总有一个是要去经常接受考验的。
对，
啊，也许是你的信德接受考验，
嗯，
但是也许你的爱德非常大，所以弥补了你信德上的不足。
嗯，
你会发现他们，如果你一直在主内，
嗯哼，
你一直生活在主内，那这三个信、望、爱呢，彼此在影响当中的时候呢，因为你在主内。所以你从来不会失落，
从不觉得失落了。
对呀，啊，他这个很有意思哦。嗯，有时候比方说啊，我自己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呢？我怎么那么倒霉，今天碰到那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
嗯，
那时候想，哎，没关系，如果因为我的不如意，
嗯哼，
而让更多的人受益的话，
嗯，
或获得什么好处，
嗯，
那也就好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德或有一点缺少，但是你的爱德增加了。
嗯，对，
多一点点。
哎，当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他可以 cover， 可以彼此互相，
嗯，
互相援助，哎，
互相弥补，
嗯，
弥补他的不足。
所以信望爱三德就像三位一体一样，他不是分开来，或者可以单独去讨论的。
可以分割，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最后统合了，就统合在爱里面。
可以分割，不可以独立。
嗯，
不可以分开了，
连贯不能分
开，嗯，不可以
分开，
哎，
它是连贯性的。
嗯。
这跟我们中国讲三大德不一样，
嗯，
它自然用它的分开的，
分开的，
自然用有内的，
人自然用不一样，
那我们这是连贯性的，
信望爱，所以大家都很强调这个信望爱，哦，尤其是这个所有的基督徒啊，都非常强调这个信望爱，哦，那同时在今天的这个，我们看的越多哈，就越会觉得说，我们对于一个主日的福音的了解，不单单只是从福音的，我们要从敬堂取，就敬堂咏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仔细的往后研读哈，就会发觉说，它是一层一层带我们进到最深奥的这个所谓的堂奥里面去啊。你像这个主日的敬堂里面，万民你们要鼓掌，以欢呼的歌声颂扬上主。为什么要颂扬上主？为什么要以欢呼的歌声啊？他行了这么多的奇迹，救了这么多的人，让所有盲目的人、看不见的人，他们有了一个归属的方向了。你当然要欢呼啊，你当然要高兴啊。
嗯哼，
对不对？那再接着看这个祈祷经里面，他是以恩宠话语，天主，你以恩宠话语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不会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有一个明灯在指引我们，求你赏赐我们常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中啊，不为错误的黑暗所笼罩，错谬的黑暗所笼罩，所以这也是在指引，他前面有一束光在指引着我们，这个光就是信望爱这三德所发出来的光。
好，
嗯，
今天我手边没有剪刀啊，
嗯，
那下一次我们讨论圣经的时候，你给我带一把剪刀。
为什么？
我给你表现一下信望爱三德，我们做一个折纸工啊，
坐牢坐牢
啊，坐牢，
嗯，好，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啊，再恢复到这里面来看啊，
嗯，
那这个显出这个治病的跟复活的哈，啊，这接着什么来的？他在那个平定风浪的
之后，
之后来的，
对，
连续这三个 情绪是连在一起。
嗯嗯嗯。
那你去仔细去推敲一下，这三个奇迹的关系性。
嗯，关系性。
第一个是自然界的奇迹。
对。
啊，征服
就是海浪，
它是征服自然的能力。
对。
啊，第二个呢是医病的能力。
嗯嗯嗯。
第三个呢，复活的能力。
嗯，让死亡的人又复活了。嗯。
那把它这样子来串联过来来讲说，嗯，那也就是说，今天的福音两个奇迹都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我们人世间，除了险恶的环境以外，我们人体的衰落经不起病痛跟死亡的折磨。
嗯，
啊，所以变成病痛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威胁。除了险恶环境以外，那么险恶环境干什么？让我们痛苦恐惧，是不是？那这接下来是病痛跟死亡，他一口气在这通里把你解决了。耶稣有解决你病痛的能力，
嗯，
啊，有解决你死亡的能力。那么这样子说，由小孩子的复活开始，这次是刚死的复活。
嗯嗯嗯。
后来到了那玛利亚家里面的时候，他弟弟死的时候呢，他三天以后让他复活。
嗯，
那就是。不是时间马上死了，不是这死了，我看刚刚死了，还可以叫他运过去了，
嗯，
啊，还可以马上救活，对不对？那他都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说，他具有复活的能力，死亡在他手上，啊，不过等于吹一口气一样的，
嗯，
他能够解决的，轻而易举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你要把这个福音的时候要连贯起来来看，啊，人生任何的困难，
嗯，
在基督手里面。没有不被解决的，也没有不被挽救的。
嗯哼，
那么他就一再强调信德，就是怕我们信德不够，我们才一有挫折
就不信了，
就不信他了。
嗯，
啊，一有祈祷没有马上兑现，不信了。
嗯，
啊，所以信教堂的人越来越少。有一个神父很有智慧啊。他看教堂来的越来越少，
嗯，
他就发一个通告，
嗯，
就告诉教友说，你一个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们这个礼拜来弥撒了，要追悼他，向大家都出席。
嗯，
那这个礼拜呢，但不知道谁死，也不告诉我们谁死的，就很多人就都来了，都来以后呢，神父就讲道理嘛，啊，讲道理就说我们人在世界上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呀，啊，
嗯，
饿了要想吃东西到菜市场买东西呀，啊，对不对啊，你想看电影到电影院去啊，啊，你要求支持到学校去啊，我们都知道昏门别类的去，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地方该去的。
教堂。
教堂
啊。没有讲啊，
嗯，
该去的。那么他说今天我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去了，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该去哪里，今天有这么多人来，真是高兴啊！那我们先张扬仪容看看，啊，大家进去拍着张扬仪容，每个人吓一跳，为什么？
到底是谁？
棺材里面的，摆了个镜子，
嗯，看看自己，
就看到里面看到自己，
嗯，
啊，他出来以后呢，他继续讲了，我们追悼那个死者，啊，这人死完了，为什么死完了？因为他该去的要没去，当我们物质的享受，我们知道去哪里，感官上我们知道去哪里，可是当我们的灵魂心灵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忘记去哪里了。所以今天你们是不是看到你朋友都死了？为什么？因为他该到圣堂的时候没到圣堂。
好狠的神父。
那么就是说你们信得不够坚强。
嗯，
啊，今天借着机会让你们看看，过去的你们通通过去的都送走了，我们朋友送走了以后，希望大家啊，弥撒的时候，
嗯，
都来祭圣堂，不要那么冷落他了，该到的地方要来，嗯，啊。
这个神父还有点能耐，没事还能弄一口棺材放在教堂里头，他等下弥撒完
还得放一面镜子哦，
然后别人
弥撒完了以后还得把它处理掉哦，
他搬进来的时候别人还不知道。嗯，那他等这弥撒做完了，他棺材拿去给谁用呢？
不过啊，多么你看啊，嗯，我们从读经一，今天是智慧篇哦。
对，
他讲得很清楚啊，天主并没有
制造
死亡、
嗯、
也不喜欢生灵丧亡、
嗯、
他创造了万物是要他们存在
存
让他们生存的、
嗯、
世上的受造物啊都是贱躯，
对，
但是为什么会有死亡呢？由于魔鬼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世界、
嗯、
凡与魔鬼结缘的人都将
经历
死
亡，也是他做了跟魔鬼同等可恶的事情的时候，他跟他结缘了、嗯、
同条路的时候、
他们走一条路的时候啊，那他就要经历死亡这个过程了。
对，死亡怎么来的呀？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
嗯、
对不对？跟魔鬼打交道了、
嗯、
才是死亡的开始。
对，
本来我们就没有死亡嘛。
嗯，
好、因为有死亡的开始，所以我们延续的原罪就是死亡的罪、啊、
对，
摆脱不了嘛。
嗯，
因为这样摆脱不了，所以耶稣才下来显这么多奇迹告诉我们、嗯、他每一个奇迹不是说好像只是来医病而已，
嗯
啊，不是什么这个什么佛之类的、啊、来医病、啊
嗯、
他是真正解决，是永久的解决问题、啊、那这些一连串过来告诉你是最后的终点，你怎么样呢在十字架中复活。
他这个我前一阵子不是在看一个什么样的影片呢、啊、他就讲到这个哦，应该是出埃及记梅瑟吧、
嗯、
他带着他那些跟着他一起出来的人、
嗯、
他在这个山下把那些金牛捣毁了之后、
嗯、
他就讲述这个天主在造天地的这个七天的经过的时候、
嗯、
哇，那个地堂画的真是漂亮哦、
嗯、
然后那个亚当厄娃两个人是帅哥美女呢，可是当他们吃了那个禁果之后两人就变得好丑的样子了、啊
嗯、
就是他那种人性的丑陋面就出来了、嗯、没有吃到那个所谓禁果的时候，可是他那个禁果跟我们看的不太一样，我看的好像是画的好像是桑葚
啊，
它不是苹果也不是橄榄、
嗯嗯、
我看的是桑葚，因为它有一个疙瘩一个疙瘩小小的这么一点点，
像葡萄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上面有疙瘩了，我看的应该是桑葚。那地堂真的是很漂亮，
嗯，
然后这个啊，青山绿水啊，青天白日啊，猛兽小鸟啊，都跟他们是好朋友，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嗯，
可是当他们那个禁果一吃下去以后，
嗯，
其实亚当夏娃吃完还没有怎么样，亚当一口咬下去之后，哇，天打雷劈都来了，然后立刻山河变色，是天主就把他们赶出了地堂了，不要他们住在这边，
嗯、
你们要去过你们自己的生活去了嘛。那猛兽每一个猛兽也在追逐他们呢、啊，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就这两个人害的，
嗯，
这两个人不是像我们多痛快，我们现在多愉快，大家都在地堂里面。
现在你看哦，在伊甸园里面哈、
啊，
实际上那个小孩，
嗯，
可以跟毒蛇
一
起
玩
游戏、
嗯
啊，
对啊
对
啊，所有的那些这什么生禽猛兽，你都可以跟他摸小狗一样去摸他，他也不怎么你。
因为在美化的世界，所以我们才会向往，啊，
嗯，
我们才检讨自己。世界为什么这么丑陋？
嗯，
是在世界就人世间，如果你用天主心来营造，天然就在人间。
嗯
啊，但是因为我们人性的丑陋，那受魔鬼的诱惑，
嗯，
太多物质的享受，破坏这个破坏那个以后的话呢、
嗯，
好了，人心变坏了以后，当然魔鬼就变魔鬼的世界了嘛。
对。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我们每天都要跟魔鬼交战的、
嗯、的确是这样子。不是以前讲过了，一个国王给他的王子两匹马吗、
嗯、
一匹就是这个善，一匹就恶嘛，你怎么驾驭这两匹马
嗯
啊，我们古老也是说，我们的两个穴道里面，一个是善恶的两个官嘛，都一样的、
嗯、
人本性里面，我们一下好念头一下坏念头，
嗯，
我想帮助大家，我们常讲，看到一个乞丐想帮助他，马上又收回来，
我才不要帮助他嘞、
啊！为什么？
好手好脚的不去做事，
这回归清净，对不对？
嗯，
善恶常常在我们心里面交战，
嗯，
啊，
爸，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在我们家啊，哦，善恶也经常交战、
啊，
我就是善的，
他就是恶、
哦嗯，哦，老爸，你说你儿子是恶的哦，
不是。恶的狭义的定义是什么？我记得那个、
嗯，
哎，我们小孙子小的时候就讲过嘛。你跟他讲话大声一点哈，他说你又骂我了。
嗯，
哈、 他，你说我哪里骂你？我哪里讲脏？我有没有讲脏话？有没有骂你？
嗯，
声音大就是骂。
对对对对，
哥们就声音大啊！
对呀、
啊，
好，今天也谢谢老爸给我们把这个主日的主日福音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解剖，谢谢老爸。老爸的话，
哎，今天的福音是一段很长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描述一样哈，那。当然我们在分享中间时候最感动的当然是丽莎所讲的那一段啊，那这可能靠她的祷告，靠她的那种信念，一摸一下病就好了，这是奇迹，这是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的祈祷啊，在心里面那种诚心可以感动天地，那么诚恳的祈祷就是给你得到天主回响的最大力量。那么在这里耶稣一再强调说，你的信德救了你，信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必须要有的操守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信德，不能忘记祈祷，在今天里面我们又得到一个福音给我们的启示的证明。